我们上一次说到关于观佛了哈，观佛像，我想今天再说明一下了哈。我们翻到41页，从38页看底下看起了哈。我们说观佛像，要先用眼睛看嘛哈。我们说过定是前五识不起，前五识是哪前五识？啊，眼耳鼻舌身呐，眼耳鼻舌身呐哈。前五识为什么说定前五识不起？前五识的特性是什么？往外看的。前五识都是往外看，我们说定是要摄心啊，摄心往外看就外放了嘛哈，所以前五识是不能够入定的了哈。但是我们要观佛像，我们虽然说要用意识观了哈，要用第六意识来观，但是。我们要先，如果不熟悉那佛像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观起来嘛，齁。所以要先用眼识啊，用眼识看佛像。佛像，那佛像如果我们要观佛像的话，齁，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齁。这样理解吗？但是我们一般看到佛像，我们不要去谴责，齁。看到佛像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这个庄严，那个不庄严。不要去谴责哈，但是我们如果要观相念佛的话，我们就要去观自己喜欢的佛像，自己喜欢的佛像了哈。我们眼睛看清楚之后，我们就闭上眼睛了哈，闭上眼睛再观，那是用心眼来把它现前了哈。那观如果又模糊了，眼睛才再张开，张开。看清楚了，眼睛又闭上，开始观了哈。观佛像，我们有说到有佛像是全身的嘛哈。观佛像有顺观逆观了哈，从头观到脚，或者是从脚观到头了哈。那观刚开始是这样观嘛哈，但是也要顺观逆观都要观了哈。为什么要顺观逆观都要观呢？然后加强我们的什么专注力了，加强我们的心力啊。如像南传也一样嘛，如果说观世界分别观啊，观我们地水就是地水火风的那个特相，也是会随时移动嘛，会随时移动，从头观到脚，从脚观到头。也会这样观了哈，那主要是训练我们的心力了。等到一个佛像一佛观成就之后，然后我们上一次也说到了哈，我们说观佛像，因为佛像是全身的嘛哈，我们第一次在观的时候不要观的太详细了。如果观的每一个地方都观得很详细，我们不容易起观，我们心力还不够，所以观的时候我们大致观，等到观成之后，我们一个佛像当中会有某一个部分特别明显呐，能理解吗？特别明显之后，我们再就着那个地方详细观，这样的哈，比较更清楚观。等到一样嘛哈，从譬如说我们观头也是观清楚之后了哈，假设如果在这里的哈，这里的观法了哈，我们先从头观到脚，我们也是一样，头观了哈，然后再一面观下来了哈，也要观到不要刚当然是这样了哈，刚开始看怎么观啊，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要观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理解吗？如果就是等到我们心力越强的时候，我们就会观得更清楚来了。刚开始心力不是那么强哦，我们不要说马上就要把它非常的清楚了，这样理解吗？就像我们观呼吸也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心还是很散乱的时候，我们只要觉知到有，不管我们说观呼吸也有很多的方式啦，每个禅师教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样，你专注到所专注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刚开始不用说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心力不是那么强的时候，意思说我们不要在那个时候就起烦乱了，刚开始观的不太好的时候，不要起好像有一点受打击，不需要这样子的，等到一个相观成就之后，然后再观第二个相，这样理解吗？然后我们这边说到，那还是观佛相哈，就是相了哈。观佛相观好之后，我们就接着要观身身了哈。看39页底下了哈，第二段了，倒数第二段，第二小段。我们当以前也说过，观佛相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当成是真的佛这样观了哈。那观佛像如果当成真的佛在观，等他成就的时候，佛就好像是真的佛，就会我们问他问佛，佛也会答，能理解吗？如果我们观那个佛像，我们把他说这个只是一个像，这样我们观成就的时候，那个也是只是一个像，就没有办法跟我们说法了，我们请法他也没有办法跟我们说了。等到这些观成就之后，就要观身身了哈。身身就是观世尊了哈，世尊在世的时候了。那身身的话，那就有活动了哈。像那个观身身还是观色身了哈，然后过来观法身，法身就是功德法身了哈。然后之后再来观十方佛了哈，十方佛。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这是这样的观法了哈。观十方佛，观十方佛，如果在这边有导师在这个地方举的例子是说，甚至从几了哈，肚脐里面出一佛，一佛出，然后再从自己的肚脐出，那都观想哈。都在观想从自己的肚脐出一一佛，然后这个一一佛出去之后，然后又一一佛又回到我们身上了哈。但是我们也说过了哈，从一佛当中会有多种佛出去，无数的佛，然后在无数的佛呢，然后再回来回到变成一佛。这样的话，这个都是在修行者哈，在修观行观佛的哈，真的是在他的内心中哈，就有这样的形象哦，就真的他就会观到一一佛，一一佛从肚脐出，然后一一佛又回到肚脐，从一佛。生出无量多佛，然后在无量多佛又归成一佛，都可以这样观成就了哈。这样观成就就会就好像我们大声讲的哈，一佛即一切佛，就会理解成这样嘛哈。一佛即是一切佛，一切佛即是一佛了。但这都还在这里的，都还是假想观哈，都还是假想观。我们大乘说的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大乘的法义不单单是这样子的哈，不单单是这样。如果以法义来讲的话，不单单是 假想观了哈，还有真实观了哈。我们如果要在法义上，如果在大乘佛法在法义上说一切佛即是一佛，一佛即是一切佛，那要透过什么？透过什么？如果在法义上来说，要透过什么？透过一切法空即性了哈，一切法空即性。接下来，老师说到念佛三昧的修习是跟一行道结合的啦，就是忏悔、随喜、劝请等等的，是结合的啦哈。老师在这边举一个例，举《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了哈。就在观，我们是刚才说观佛像嘛，那观佛像如果达到一世内满中佛像，我们本来说观佛像是从先观一个成就嘛，一佛成就，然后再观第二相佛、第三相佛了。等到如果观佛像达到一世内满中佛像，就在一世当中都看到整个都是佛像了哈，那个时候呢，就要如果是自心求大圣的人，就要行什么呢？忏悔、请佛、请佛，当然请佛说法、请佛住世了哈，请佛随喜、回向发愿哈。老实说，不单单是说观佛像达到一世当中都是有佛像，不单单是这样了哈。甚至在开始的时候想要观佛像的时候，就要先住佛塔了哈，先住佛塔，然后整理佛塔了哈，然后烧香散花供养佛像，还要说几过礼佛忏悔了哈。这个样要福心哈，福心经一七日。什么叫福心？福心呢、啊？要降伏我们的心呢、啊，借助那样的方式哦，降伏我们的烦恼心，让我们的心什么柔软了、啊。这样我们再来观佛像，那就容易成就了哈。这个是先入佛塔了哈。接下来呢，还要徒扫生地哈。然后向身忏悔，然后礼众生主，前面是对于佛了，因为那佛不在了嘛，所以对于佛塔，接下来还要对于身了，身也要七日了，这样来降服我们自己的心，柔软我们的心，忏悔了嘛，然后静坐。静坐在经文当中，如果静坐，如果观佛像不明了，也不说是自己的烦恼，或者是自己善乱，或者是自己修持不善巧，都是认为自己过去的业障，也就诚恳的礼佛忏悔了。所以不单单是说在观佛像到达一世内都是佛像的时候要行忏悔、请佛等等的，包括在观佛像之前就已经要忏悔了了哈。然后在观佛像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明了，也是礼佛忏悔了哈。而且不单单是跟念佛三品结合了哈。念佛三品就是最刚开始，就是一行到最刚开始的就是三品，就是忏悔为主了，忏悔、请佛随喜了哈。不单单是跟念佛三品结合，也跟六念法门结合了哈。 六念法门是在阿含经就有了，六念法门也就是众性的，众性念佛三昧也跟六念法门有关系了。好，我们看到下一页。是怎么样关系？导师这边有几文了、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观佛像是观身色身的嘛，然后进而就要观不单单是要观佛色身了，要观佛心了，而佛心是以大慈为本的了，大慈悲。我们说佛心是什么心？就是大慈悲心啊。而悲慈心又是从六念修六念而升起的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成佛就应该学佛心，而学佛心就应该学六念了。为什么？因为佛心是慈悲心。而我们修六念就能够升起悲心，所以我们学佛心就应该学六念，而六念是以念佛为先的啦。所以经文也这样说，菩萨法唯有四法，哪四法呢？就是忏悔，这在同一部经文啦，忏悔，第二个是修念佛，第三个是修六合敬，一个是修六念，有提到六念了，就跟一样，就是在念佛法门就跟六念结合在一起了。我们说念佛能够灭罪，称名以外，主要就是观相，观佛相好了，观佛相好念佛。我们说念佛有哪几？有四种念佛嘛，第一个是称名念佛，第二个是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包括两种了，一个是观什么？色身。一个是观法身嘛，第三个是唯心念佛，第四个是实相念佛。它是以强调念佛能够灭罪的，主要是在于称名念佛和观相念佛，观佛色身念佛这边会比较强调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讲今天的了，我们翻到44页。我们上一次说到了，说到的念佛齁，就是念佛色身、念佛法身，还有就是称名念佛、念佛色身、念佛法身，还有实相念佛了，为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也说到了，波罗三昧的历程，这个都是在讲波罗三昧了，也说到这个四种，也说到这个是总念佛了。我们来看导师所做的解释了，引文所做的解释。我们来看色法身念佛了，前面的称名念佛还有念色身念佛， 第三个是法身念佛啦齁。这边说到色身光明，有看到吗？倒数第二段的第四行，这边要讲法身念佛了。色身光明如融金具，具足成就众宝。这个是念佛法身。念佛法身，看到这个是念佛法身，但是它是在什么什么啊？色身，不离色身，不离色身嘛，齁。老师这边举的思维要略法了，齁。也说到了，齁。思维要略法也是在说明常观的了，齁。也说到当因生生观内法身了，齁。生生就是色身的了，齁。内法身就是法，就是功德法身嘛，齁。因生生而观内法身。所以大乘的念功德法身是不离开色身的啦，不离开色身。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色身是为功德法身所庄严，能理解吗？所以念功德法身是没有离开色身的啦，齁。这样我们大乘讲的那个法身色身啦，齁，是能够遍满十方的嘛，齁。我们大乘讲的佛的色身啦，齁，能够遍满十方的。而这个色身就是功德法身所庄严的了，齁。这个是跟声闻行者不一样了，齁。声闻行者是离开色身而念功德法身了，尤其我们讲的上有部了，齁，说一切有部，他是认为什么呢？佛的色身是有漏的。佛色身有漏的，要念佛的功德法身了，齁。所以他更是离开色身，所以是离色身而念功德法身嘛。这文中说到的，经文中当中说到了一切法本来不坏。是实相念佛了，齁。我们大乘说了，齁，我们大乘这样嘛，这样说嘛，齁，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甚至心经也说到嘛，齁，无无明亦无无明尽，那个尽啊，齁，无无明亦无无明尽，那个尽就是灭了，齁。大乘都这样说了，齁。为什么一切法本来不坏？要从哪里说才能够说到它一切法本来不坏？一大乘说的一切法空寂性呢，都要在这边说才能够说它本来不坏了，空寂。所以是实相念佛。我们刚才说到那四种念佛，没有说到唯心念佛了，齁。接下来导师就特别详细说明唯心念佛与实相念佛了，齁。我们上一次说到，齁，其实在《般若三昧经》当中严格的说起来，唯心念佛只是一个过程嘛，齁，只是从观相念佛到达实相念佛当中的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但是因为后来的 唯识学者嘛，哈，有唯心论嘛，哈，唯心论，唯心所现，所以就因为这个，导师才特别立出一个，根据《般若三昧经》而有立出一个唯心念佛了，哈。但是导师说，如果其实严格说起来，唯心观只是从观相念佛到达实相念佛的一个过程了。好，接下来就导师就说明到唯心念佛跟实相念佛了，因为在念佛三昧当中，我们观相念佛，佛成就了，佛身就现前了，而且能够见佛，能够以佛问答。看到下一页，等到行者从三昧起，就出定之后，对于定中的境界就进一步的观察。因为我没有来，佛没来也没去，这样佛是怎么来的？我就知道一切都是所唯心所现的了。这一段经文就是一切行者说到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根据这个而说的了。念佛，其实说我们说称名念佛，还有观佛的色身法身，在定中所见到所听到的，都是甚解观想成就的。甚解观就是假想观，假想观相对的就是什么观？就真实观了，如实观。如果四种念佛当中，有没有真实观的？有没有如实观的？实相念佛就是了，实相念佛就是真实观。前三种念佛都是假想观的。若再了解以心见佛，心即是佛，这就是唯心观嘛，般若三昧经进一步说到，心有想为痴，心无想是涅槃。是法无可乐者，因为皆是念所为了，齁。这使念为空，色有念者亦无，亦了无所，无所有了，齁。这就是什么真实观的了，齁。一切都是空的了，齁。不单单是外境是空的，而包括念本身也是空的了，齁。念就是心嘛，齁。心念本身也是空的。所以心无想是涅槃了，齁。这个就是真实观了，齁。这样就是去入空三昧了，齁。空三昧就真实观了，齁。在大智度论有说到三种空。一个是分破空。也就是天台宗所说的西法空。第二个是观空。第三个是十八空，十八空就是缘起无自性空。前两种空是不了义的啦，方便说，分破空，西法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个法啦，哈，这一个一合相的法，就把它分析到。极为了，齁，最小的单位了，齁。那就分破。 魂魄空啊，他的方式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或者是时间也是一样，时间本来很长，一直把它分析到最短的时间，最短的时间啊，就是刹那。因为分析到极为在过去齁，就空了嘛齁，极为是最小的，如果说设法是最小的单位啦齁，一直分析到最小的单位到极为，然后到极为一般讲临虚啦齁，跟虚就是临，就是邻居的临啦齁，临虚就是空虚的虚，一般讲极为就是临虚，就是跟虚齁相邻了的齁，过了极为就是虚空了，就空虚，就虚了嘛齁，然后就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说明空了齁，那就叫分破空。观空，老师说般若三昧经自心所见为空，那就是观空。那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就是以观，就是心观嘛齁，心观想，譬如说我们说十片处啦齁，十片处清，我们观清色，观一切处都是清色。那观黄色齁，我们在内心也这样齁，观黄色，青黄赤白嘛齁，观清色，本来是一小片啦齁，然后观成把它观遍满虚空，遍满一切啦齁。或者是说同样是一个人，有的人见得很讨厌，同样是一个人齁，有的人见得很讨厌，有的人见得很欢喜等等的齁，那都是由于什么观心的不同而境界有不同嘛，但是都是同一个境界嘛齁，那每一个人观的就不一样，就用这样来说明境界是空的啦，这就叫观空。所以这个跟自心所见为空也是一种观空啦齁，都是定中所现的嘛齁，所以一切所现的境界都是空的，那就是观空。这十八空是缘起无自性空啊，这就是了义的观法了齁，真实观。前面两种是方便不了义的。十八空缘起无自性空，这就是了义的。啊，至于我们说经文中说到的一切法不坏的这样的空，它不单单是净空，心也是空的啦齁。我们说念也是空的嘛齁。这样是净空，心也空，这是跟无性空，就是无自性空是相同的啦。这就是如实观了齁，这就是实相念佛。在般若三昧经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中观或者是瑜伽，那邪派都还没有分出来的齁。那邪派是依着行者所种的而分化出来的，就是到底是种于唯识所现的呢，还是种于一切法不坏的这个实相念佛，还是唯心念佛不同，同样都是在这一部经典嘛齁。般若三昧经都有的嘛，为行者佛弟子所种的不同，就分别出中观跟瑜伽了。般若三昧它的意思就是现在诸佛现前啊，立在前啊，所以他也没有限定某一尊佛啊，不是嘛齁，他是现在十方佛现在我们的面前啊，立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他不是限定一佛的了齁。翻到下一页。例如经文这样说了齁， 如处空闲，如是思维一切处，随何方所？一切处随何方所？任何的方所都可以啦齁。但是这在这里是集什么？若西方阿弥陀佛如来啦齁等等。如来应供等正觉啦齁。啊，这真是集西方阿弥陀如来，但是其实是以一切处随何方所都可以啦齁。佛说三昧经也这样说了哈，菩萨随其所向方，所面对的方向嘛哈。闻现在佛就是常念所向方一见佛，就是随他所闻到的这个佛到底是在哪一个方位嘛哈。因为见土有不同的方位嘛哈，如果闻到阿处佛，他就要向哪一方？很就要像东方的嘛齁，就是随闻所闻到的佛啦齁，像哪一个方向他就是往哪一个方向。啊，经中特指阿弥陀佛是因为波若三昧经是在北方啦齁，北印度传出的。而在北印度齁，那时候正好流行什么？流行念阿弥陀佛啦，往生西方法门啦，所以就举这个阿弥陀佛为例了。我们念十方佛修波若三昧是十方佛现前嘛，刚开始修的时候也是要从一佛修起的。等到修一佛三昧成就之后，再来修第二佛第三佛了，到十方一切佛。念佛法门会广大流行的哈，而且经典不断的传出哈，表示了大乘佛法的一项重要意义，那就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了哈，所以念佛法门就兴起来了。而佛弟子为什么会对佛的永恒怀念呢？因为哈，我们如果见到佛齁，跟佛修学齁啊，那比较不会堕落了齁。而是佛不在了齁啊，我们自己修行齁，就怕堕落，怕堕落。这也是我们会怀念佛陀的重要因素了齁。那在那个时候，十方佛十方有佛的十方现在有佛的这个信念也非常的兴起了齁。本来在佛事的时候不会有说到了齁，在部派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到十方现在有佛了齁。在佛事的时候，佛说三世佛齁，都是就是三世有佛，都是在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我们娑婆世界的，娑婆世界的佛。等到佛入灭之后，部派渐渐的在大众部就说到现在十方有佛了。等到现在十方有佛，那念佛而三昧成就，就能够见佛闻法了齁，还能够跟佛问答，那太理想了齁。所以等到现在十方有佛，那念佛法门那更会兴起了齁。因为念佛成就之后，你就可以真的见到十方佛了嘛齁。那至于念佛能够往生佛国，也是一样，都是不离改，也是往生佛国，那更是不离见佛闻法了嘛。这是能够满足佛弟子的愿望了，这是一切念佛法门兴盛的原因了。 所以我们说到念佛，念佛能够消业障，能够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得不退转，是一切念佛法门所共同的啦，包括往生西方净土也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哦。什么意义？因为往生净土那就真的是跟佛菩萨在一起了嘛，那就真的念佛见佛闻法了，得不退转。那至于说一切，我们说刚才说到说一切念佛法门所共同的都是能够消业障，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得不退转。这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得不退转不一定是往生净土了，可以在秽土修学，也能够见佛闻法了，我们一般说往生西方净土也不会误这个意义的，但是有些净土行者强调厌离娑婆而求生净土，不免消极了一点了。而日本有些净土行者以为生净土就是成佛，那更是无稽之谈了。所以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也是要了解是在怎么样呢，要见佛闻法得不退转了，重点是在这里了。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我们接下来看了。我们说到波罗三昧所见到的佛菩萨，他是由观想所成就的嘛，他假想观所成就的，而且对于这个所成就的这个佛，现前的这个佛啊，我们在经文当中是以梦中所见，就好像是梦中所见，而且是不尽想等为譬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唯心所现的，希望不死的。经中是这样譬喻的嘛，哈。但是老师说到，这样所见的佛，以佛问答，听佛说法，难道都是希望不足以信的吗？那是不一定是这样啦，不是这样的啦，哈。因为定心所见的以错觉幻想是不一样的，定心所见的是什么？定自在所生色，在定心当中就有我们所见到的佛的相好啊，这是定自在所生色。定自在所生色在佛法当中世俗地是实有的，只是为什么会说以梦中见之，以不尽想来譬喻，这是唯心所现，希望不死呢？这是相对于什么实相念佛而说的啦，能理解吗？但是如果以世俗地当中是定自在所生色了，我们说过，有些在修，如果说修水，我们以前会有说到一个传说嘛，就要修一个师傅修水片的，水啊，那他弟子一看到怎么在看到师傅的往师傅的疗房一看，没有看到师傅，看到一片水，这样那是功力深的啦，我们修水片的不一定啦，修水片的他只是在成就的话，只是在自己的定心当中现出一片都是水了，那功力深的话，我就会让人家看到一片水了，那是功力很深的。但是不管就在定中，在心中所现到的那一切水啊，那也是定所生色了，定 定力所生智，这跟好我们现在在想哦，在想的那个哦海水那不一样哦。我们现在想的那海水哈，那跟定中哈所现出来的哈，所现出来的那个水啊不一样哦。定中所现出来的水，那定自在所生色啊，那是在佛法当中，在世俗地是实有的哈，真的有那水。就好像说我们说修水片，它真的功力深的话，它能够让人看到水哦。哦，举那刚才的那个传说嘛哈。这是第一个了哈，所以我们说纵然是我们自己所现的哈，定我们自己佛陀三昧成就了所现的佛哈，这定自在所生色了哈。但是难道我们所佛陀三昧所见的佛，难道都纯粹只是我自己心所想的吗？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是见到那个他方世界的实在的佛，是有可能的哈。这波罗三昧成就之后，接下来看哈，在经文当中啊，也说到菩萨不持天眼测试，就是没有天眼通，他也能够看到；不持天耳，就是没有天耳通，他也能够听到；不持神足，就是没有神足通了哈，没有到那个地方，没有到佛刹去哈，就在没有到佛土去了，就在座上啊，就在修波罗三昧啊成就的时候，就在座上啊，就在这里哈、啊，就能够看到，看到哈、啊、也能够听到，但是它不是天眼通，也不是天耳通，但是它就是能够看到了哈、啊。所以这个波罗三昧成就能够见闻他方世界事。那跟华经的六根清净说相近了，华经也说到六根清净哈，它就能够见了。这个所见到的是真的见到十方真实诸佛哈。当然三昧力有浅深了哈，所见到的也就有优劣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所见到的佛，所听到的法都是真实的。那就不单单是说，只是我自己定心所现的，不单单是这样了，在定力当中也能够见到了哈，见到十方佛，听到十方佛说法。但是本来波罗三昧，我们说是自力念佛嘛哈，但是如果是现身就能够听见佛闻法哈，也有他力的因素了哈。因为在经中说到要见到彼佛有三种因缘，彼佛就是他方世界的佛，有三种因缘。第一个是缘此三昧，就是波罗三昧了，我们要修波罗三昧。第二个是要彼佛加持，你要所见到的佛要加持的，加持我们才有可能。第三个是自己的善根成熟了哈，要这样子三种因缘，才有能够见彼诸如来了哈。如果我们虽然修波罗三昧成就了哈，但是彼佛没有加持，而我们自己的善根也没有成熟哈，也不能够见到他方佛了，有可能哈，只见到我们自己定心所现的了哈。这一自善根熟，依本是本功德力了哈。本功德力是指过去生所累积的功德了哈，包括过去生所累积的功德，还有今生持戒完具这样的哈。这就是自善根熟了哈。但是在波罗三昧经当中，这个是含有他力的因素了哈，因为彼佛加持嘛，这是三种因素当中的一种了哈，这个他力因素。但是哈，后来哈，就他力就不断的强化了哈， 而在《般若三昧经》当中，主要是自力念佛，他是在说要见到他方佛要有三个因缘，当中有一个彼佛加持的，但是主要还是自力为主了。但是越往后期那他力的就越来越强化了。那这里有问题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行三昧，这也说过了。一行三昧跟般若三昧都是念佛三昧了。这是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当中有传到念佛的一行三昧了。本来一行三昧，我们说到了一行三昧本来是什么呢？法界一相，细言法界嘛，这名一行三昧。但是如果我们要行这样的一行三昧，有一个方便的，有方便，什么方便呢？就是要细心一佛了，细念一佛，但是不要其他的相状，称名念佛了，称名念佛。如果能够以一佛念念相续，就能够在念中见三世佛了。若入一行三昧，就能够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啊，就是诸佛一切佛一相啊，法界一相。那细言法界了，但是他的发，我们说一行三昧是法界一相，细言法界了，细言法界，法界是一相的，就是名一行三昧。但是要入这样的三昧，它的方便就是什么？缘一佛念佛名了。但是在玄奘所译的，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当中的曼殊师利分了，大般若经总共有16会了，其中的分就是会了，曼殊师利分，曼殊师利就是文殊师利了，只是译文不同而已，也有这一段文，但是把一行三昧译为一相庄严三摩地了，本来不起相貌，把它译为什么善起容仪的，善想容仪，那就是起相念佛了，那就观相念佛。一行三昧跟般若三昧同样都是念佛三昧了，但是他们有不同。般若三昧是取相啊，观相念佛。一行三昧是称名念佛。而一行三昧是坐着啦。般若三昧呢是行啦。而且般若三昧是次第由浅入深的啦，从称名念佛，然后再观相为心实相嘛，但是一行三昧是直下就见三世佛，通达诸佛无差别的，那是直接的。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其实在念佛三昧的发展当中了， 其实念佛三昧与空慧是互相的相助相成的。本来在念佛三昧当中也有说到四种念佛嘛，不说三昧也有说到四种念佛。而一行三昧也是啊，一行三昧也是也是实相念佛嘛，直接从称名念佛就直接到达实相念佛了。然后在这边提到千佛因缘经呢，他说念佛三昧就能够庄严心了，能够庄严心之后，所以渐渐的对于空法就是一切法空的那空法了，空法心得开解了，而且思维空义的功德力故，就能够在空中一切法空中见百千佛，就能够得到念佛三昧嘛。所以这样看起来，念佛三昧跟空慧是这样相助相成的。还有《华首经》也说到一相三昧跟众相三昧了。一相三昧就是缘一佛而成就，就叫一相三昧；缘多佛成就，就叫众相三昧了。这个方便不一样嘛，但是经上又说一相三昧是见一切法，一切法等相；众相三昧是达一切法一相无相。其实等相就是平等，等相就是平等嘛，一切法平等，而无相也是一切法平等，一切法平等就是无差别相，所以叫无相。所以方便不一样，一个是念一佛，一个是念多佛，方便不一样，但是都是归于什么实相，实相念佛。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念佛名号称名念佛固然是适应信行人的一行道了，但是修念佛法门而修三昧，就是从称名念佛到什么观相念佛了，修三昧那就成了观相唯一心而深入实相，这样一行道深入实相，那就不是一行道了。所以一行道本来是甚深难行道的方便啊，诱导行者入深的，由浅入深的，由易行到难行。法界无差别中，毕竟空寂而化用无尽，这是大乘佛法共同的佛陀观了。我们大乘佛法的佛陀观是怎么样？佛陀入灭之后还能够无私普印，佛入灭之后无私普印，在声闻在部派如果是有说一切有部是怎么样，佛入灭之后就是灰身灭智了，灰身灭智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哈。如果在说一切有部就这样认为的，佛入灭之后就跟我们没关系了，灰身灭智。那如果大乘不是这样说了哈，在法界无差别中，毕竟空即灭当中而化用无尽了。不单单是这样，佛是这样啊，阿地菩萨开始就能够这样了，阿地菩萨证无生法忍，证无生法忍了，而能够起什么？阿地菩萨他不会，他证无生法，他不会入灭嘛，那时候也是化用无尽的那佛更是入灭之后无私普印了。那八地菩萨之后的，我们说他眼睹所生，我们是他说什么无相行，无相行，行就是什么修行的行无相行。为什么叫做无相行？因为他是 跟空寂性相应，这样理解吗？跟空寂相应，无相性。上面所说的都是通于现在一切佛的哈。啊，有些经是以阿弥陀佛为例，那只不过是经典流通处哈，刚好是阿弥陀佛流行呐，阿弥陀佛的信仰流行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一部经哈就会举阿弥陀佛为例子的哈，使人容易信受了，否则都是通于现在的一切佛。好，我们先休息。